祝福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悟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那这些都要，我们今天继续华智仁波切的传记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先念一下为记佛子祭天问世者内记大成就者夏娃的密信生者观世音菩萨祈祷救灭决定王波尊。祈祷完了以后呢，今天的内容里面呢，就是就是我大概就是根据华智仁波切的口述的，基本上是后代的一些流传下来的口述的一个传记，里面有100多篇故事，然后大概能够因为华智仁波切非常知名。很多，尤其是学习印马派的传承里面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几乎也没有人没有结缘的人少的。基本上，所以他的故事 就是谦卑，非常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然后有时候也有这种很多悲悯和有些成长的，甚至有一些时候就是以启发别人的方式捉弄人的那种的。故事在里面，但是本身是一个学问很深，修行很有成就的一个大师，一位大德，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我给大家讲的也是由这个马修，中文里面里卡德是什么？Matthew Ricard，他那个定观千字仁波切的一个弟子嘛，他写的《正悟的流浪者》就是这个里面的故事。那基本上，上一次我们讲到论品责任目前的一些传奇式的这种存在，现在那一些上是很少有这种的。当然，有可能也许有一些人，类似于就是有时一时半会儿表现出那种的样子，但是大多数时候好像不见得有太多正面的这种影响，有些时候可能有，像我们家乡以前有一个法师，他们祖孙三代当中呢都有这一种类似于说的奉旨也好，奉行者也好，或者是达成就者的行为也好，类似的一些做法有，当然他们的祖上的一些人确确实实还是不一样有。极大的神通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佛教徒讲很多神通的话，那好像是缺少一种理论上面的了解。有时候光是理论，好像没有神通，没有奇迹的话，好像觉得平平，就是什么淡淡了，好像学和没有学的这种成就，好像没有被显现出来一样。那成就是不是通过那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来显现出来呢？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这种由无造化的方式，只要是利他的， 只要能够使人心善，向内政的这个方向来启发的话呢，可能都是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即使有神通，即使有很多这种佛学的知识，也许也没有太大的那个用途或者意义。所以，以前古代的时候，外道也有很多神通。现在的那种，很多魔术家看起来那些做的也是比较怎么讲呢？叹为观止的，一般普通人看的时候。但是这些，有些人会想说，那可能是就是耍的障眼法，一种的魔术。所以即便是不是魔术，是真实的这样子，那这可能另外一方面，大多数人一个方面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显现，另外一方面就是即使有能力显现的话，可能并不一定因此而走上了解脱道，而是很多人就是只是对特定的一些现象有产生这个热情，或者是怎么样，又即便是有恭敬心对于某一种成就像的一种显现的话，但是自己不一定能够如理如法的结合自己的根器来修行，所以这些上面呢，主要是，很多现象，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无量无边，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以各种各样的就是圣者的形象、卑劣者的形象，就善的、不善的种种的形象，出现，所以有些就是说威猛的、激进的种种的方式，所以这些呢。不可度量，没有限度，就是度众的方便上，所以应该作为一个比较这个呢，精进修行的弟子来讲的话，那就保持一种境界，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然后但是同时呢，自己什么样的习性，什么样的这种阶段的修行，这些方面要好好的去把握，然后来修持。相应的适合的法，最终来讲就是意思是说，知道世间的很多知识，知道乃至于佛法上的很多学问，这个但是没有能够有这个解脱心呢，解脱迷乱，或者说内证的这个方面的窍诀上面，了解一个便知一切，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的话，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然的话，很多知识虽多，无边无涯，知识无涯，就是学问无涯。然后最后好像临死的时候，投身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那个方向，没有太多的一个主心骨能够怎么讲呢？把握自己的心的话，那就觉得就是比较可惜，学了千千万万个，但是最后没有一个能用的时候，那样就不好。然后这个故事今天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把中部这故事里面常常有很多元虚龙所他的弟子，也是一个伟大的修行者，所以他的一些生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些，因为跟他长期相处，有些说23年，有些说28年，总之应该是20岁、20年以上，就是跟随华中部去，被这个心理啊这样子，一起生活修行这方面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讲牛须龙图的母亲呢，就是托别人寄一些吃的东西这样的故事。这个时候说，花智仁波切和牛须龙图，与花智仁波切这个出生的地方就是扎起卡。这个我上一次已经说了，扎起卡与南木堂这些以前有时候被称为国洛的一部分，因为国洛有一个，我看毛泽东对，毛泽东就是一个王嘛，那个王的统辖的范围比较广，所以把那个现在的廊坊呀，阿坝的那个安前，还有色达那些都属于国洛。现在是两个省嘛，就是廊坊、色达，市区那边都变成划归为四川，但过去的时候没有这些省的那种的名字的时候呢，就是那边。有一度的话，就是属于国洛的地方，乃至后来现在也有一些老人家还会说啊，我是国洛色达或者国洛扎曲卡这种说法。但是逐渐的，因为山不一样，因为这种歌，因为也有历史其他的原因吧，有一度那个扎曲卡那边是德格王的这个统辖范围里面， 所以后来现在又变成他们自己的一个身份感受，我们自己就是在现在既不属于国洛，也不属于德格那种的感受，对的。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格琼卡尔姆乌隆，这就是一个地方嘛，就是一个幽静的一个地方，修行的地方。然后也是让他的母亲给他们送来酥油，作为这个礼物。希隆多呢就收到礼物以后便把它献给华珠的母亲，然后就是一大坨非常好的那种上好的酥油吧，可能应该是就比较大的酥油。华珠的母亲盯着酥油一会儿以后问到说，希隆多，那个为什么你母亲做的酥油看起来像一顶高官贵族的黄帽子呢？接着又说，这只是一顶黄色边缘翘起来的大黄叶子，而不是这个毡毛毡的羊毛毡的。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在图片上也是可以看到那个过去一些官员贵族有些穿的一些帽子，和顶上面和那个酥油一大坨比较像的，所以有些时候弄成那种圆柱形的那种，像现在的很多 cheese 做的那个圆柱形是一样的，就是以前做酥油的那种方式。所以说他们中间还有放，这个我自己没见过，放那个大黄的叶子啊，就是一对一对酥油垒起来的时候，我到时候应该给你们看一个酥油的照片，但是没关系，酥油大家都已经有了，但是在藏地做的时候，因为那边是牧区嘛，就是一大坨可能有两三斤三四斤重的那种的，作为一个单位一样，这样慢慢慢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说在每一片的这个酥油之间呢放一个大黄的叶子，就是今天这两天吧，就比如说收了一次酥油的话，再放一次，中间呢再放一个大黄的那个叶子。所以说他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说这么一个事情嘛。可能很多人也许这个里面提到某一些东西，也许在汉地，也许有些人不太常见。那我就给他就随便说一下，就是那个大黄就是劲，那个里面就是新鲜的可以吃，夏天很酸的，那个叶子拔下来以后，表皮一拔，里面的都可以吃，而且很多人很喜欢吃。那个也常常长出来，有时候中间长出来一根很粗的、很壮的，就是很粗的那个就杆子。那个杆子也可以吃，中间不，秋天的慢慢就枯了，然后它的根部呢是个药嘛，就是那种，那个药是入药的，就是这个现在就是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切片的，但是没有切片的话，大黄反正是一个中药，在藏地虫草、贝母、大黄或者青椒就很多这些药材嘛。卖的这些里面就是大黄味的，挖的话可能对环境破坏还是有点严重，因为它根深刨的这个土比较大。所以说刚才说的只是说这个叶子就放在中间，所以牛西隆多华智仁波切龙牛西隆多向华智仁波切解释说，这个酥油呢是根据当地的传统做成的这个形状。西隆多的母亲呢，日复一日就是把夏天攒的这个酥油呢，出产以后呢，就是一垒起来，中间每垒一层的时候，就中间放一个叶子这样，然后可能，估计他母亲也许没有那么多牛羊了，如果牛多的话，牛那个一次就是积累的那个酥油很大的，所以肯定不需要就是那个叶子一层一层的是看不到的，也许它只有什么20多头，或者是可能更少。就是10多头左右的牛的话，可能必须他自己留一部分，然后每次给那个留出来一部分，把它作为专门供养的那种的积累的话，那可能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但这些不重要嘛，就是零碎的一些信息。然后，我这人目前呢，就是很感佩刘希隆多的母亲呢，就是非常辛苦，就反正牧人的话多多少少干的活很多。所以将酥油这个还给牛西隆多说，而且华智仁波切大声的说，你母亲对你，就是你母亲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这块酥油我怎么敢销售呢？所以看起来母亲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酥油送到他们 送给他就是儿子嘛，阎锡龙都，阎锡龙都供养给他的上学。这样的时候，他就是发智仁波切说这些话。阎锡龙都呢试图把酥油送回去说，请收下这块酥油。我智仁波切说，我不能收。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收。阎锡龙都坚持说，请务必收下它。您愿意收下并品尝，也算是个吉祥的缘起，请收下吧，并为我的母亲祈福。华智仁波切最终就是让步，收下了这个阎锡龙多母亲亲手做的酥油，与他结舍，下了善缘。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有些可能就是有师傅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会送一些礼物呀这些嘛。但是这些礼物很多有自都是一些心血啊，有很多也是有些可能有这么样的一些有一些贫穷的地方呢，真的是来之不易，有一些自己就是节省或者是怎么样弄下来。大部分都因为有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这个钱财的去向，很容易就是去很多地方，必须有很多必须的，也有很多浪费的种种，但是尤其像现在从环保的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许不要买太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反而也是好事。甚至吃的或者这些适度就好，不要吃那种太复杂太多的话，可能也是保护其他地球上的生命和生态的一种好的方式。每个人从手下留情，嘴下节食开始一样，不需要刻意的，就是自己很想吃的，也许不需要那个，但是，就是不要吃的。因为贪心而吃饭，以前不是入心论里面也有吗？吃饭的时候就当做是一种吃药一样，虽然这个不是吃药，但是也是滋养身体，也是一种药丸。但说的意思是说，把它当做是一个维持生命的保持平衡，这个有些元素要具备的话，就当它是一种就是维持。这个好的色身来用来修行，或者是利乐其他众生，哪种的心？但是觉得只是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当然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想法嘛，或者这个好吃，那个方面的话，自己也要警觉，说其实，你稍稍放下的话，其实那些也没什么，没有什么放不下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这样的，可能某一些人有特别的一些事物的喜好。但这些方面呢，就是意思是说，可以进一步做一些努力，去改善这个饮食的习惯、作息的习惯，还有平时有些人睡得稍微早一点，有些人睡得很晚，但是能睡早一点的话，就不要睡得太晚。就早上的时候，那适度的时候也该起床还是起床这样子。所以，这些方面。然后这个接下来的继续的一个故事，华智仁波切的就是在阎锡龙多的坚持下接受了这个他母亲特制的这个酥油以后，过了几天，华智仁波切突然问他的弟子阎锡龙多说：“你想念这个你母亲吗？”然后阎锡龙多回答说：“啊，我不怎么想念。”所以这样说了以后呢，就阿杰是比较惊讶吧，就是阿杰。华智仁波切说，这是你慈悲心没有修好的缘故，就是对你母亲没有那么想念的话。然后他继续说，现在到那片柳树林里面呢，就是进行修行呢，就是包括知母、念恩、报恩这种的心，了解众生为母，然后念他们的恩的羞耻。然后再过了7天以后再回来，然后当然他们就就是我这么去暂时就是可能距离不会太远吧，7天的话就离开了他的弟子。然后阎锡龙多呢花了7天的时间呢思量每一个有情众生都过去世的时候曾经是今世的母亲样，然后也要好好首先想今世的母亲。就是母亲的种种，就是拉扯长大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劳顿，忧愁这个忧苦啊，就是忧心劳神的种种的这些时候，才能完成一个人的这种培育，然后逐渐的遍及到所有一切众生，这种的爱和慈悲， 几乎是其他的，是人间其他的方式的这种爱和慈悲很难比较的。普遍来讲，父母亲对孩子的子女的那种的爱心，所以就是逐渐的扩散到一切众生，这样反复去，就是观想思维，这样以后呢，成真正的就是升起了一种的慈悲菩提心，然后他回到华智仁波切身边，报告他自己的这个一些感受，产生的一些体验。然后华智仁波切就说：“这就对了。”华智仁波切很高兴的说：“就是要这样，应该这样如理的去进行，就是新的修心的这种训练。在什么？当如理修行进行修心的训练时，特定的征兆会在心中升起。就是这样说。然后吉田菩萨曾经说过。”透过实修啊，一切都变得容易。有些时候好像说很多，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修起来以后明白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就是得到的。有时候说我得了这个传承，得了这个法那个法，天官了那个就然后翻篇儿这样。但是如果没有实修的话，那个真正的就是有一个就是结缘了，但是不一定是真正得到这个法。就是意思说，你得到这个授权去修行了，怎么就受了一些这些相关的这个解释，听闻了一种正确的引导这些。但是实修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一个人真正实修的话，其他法也不是那么困难，也会变得容易。人们就是实修不足，若是他们照做，将会有长足的进步。所以引用这个吉田菩萨的。话不久之后呢，华智仁波切告诉延希望多说：“先前我告诉你不要接受任何供养，现在你可以放心接受一切供养，回家去探望你的母亲，再回来。”然后延希望都按照这个上师的所言而行了。然后去参加这个。华智仁波切刚刚去世母亲的法会，因为得到了一批种马，和十枚银币的供养，所以过去的时候有些家里面去念经啊，这样的话，有时候会得到一些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也好，或者是换着来，就是一波人一个星期这样，也有一两三个星期，或者一直做到49天这种法会。所以得到种马，种马的话就藏语叫 sip 那种的马，眼睛看你也能就是看惯了马群的话，能看出来哪一个是种马。有很多这些公马嘛，眼睛看有时候那个体型，因为大部分这种这些公马里面还是有不一样，种马的这个样子啊、行为啊那些都不一样。其他很多有一些马是那种从小的时候人工就是山马。然后就是平时骑的，一般中马骑的也没有那么多那种。然后回家路上呢，托钵化缘，接受几条砖茶和几头牛啊。然后中间过去应该是藏地是一个很怎么讲的佛法很兴盛的地方，然后对出家人去别的家里念经的话，或者是做客这样的，会收到一些礼物。所以说受到了这种砖茶，这个砖茶就是藏地最流行的、最主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我平时小时候见的这种比较多，还有一些那种的很大的，大概一包是20斤呢，还是20左右的那种，那个茶叶很松散，然后叶片和木头杆子都是比较粗的嘛，所以。用那个竹子编的很大框，一大框一大框的那个那种的也有，所以过去的时候好像运砖茶那些上面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有些这个算是砖茶，还有一些是应该比这个更长的那种长条的那些，然后就是他回到家中呢，就是供养自己的母亲。这一段呢，我感觉就是华智仁波切。 对他的弟子，因为一些故事而说，就应该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呢、啊，这样子。不过诸位也一样，现在有在世的这个父母亲呢、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吧，就是那些老者、爷爷奶奶，甚至这些有的话，应该好好去孝敬他们。作为佛弟子的话，应该就是心里面当然要怀着一切众生，但是像刚才讲的知母念恩报恩一样，也是从这个身边的人开始，尽量。然后有些人已经病故了，已经不在了，怎么样的话，也不要就是完全忘记。当然，一般的人也不可能忘记的，但是还是要常常要念诵回向。有些人就是放生啊，或者每天有念诵啊。有些人父母去世以后，自己说每天念100遍的六字大明咒，就是一直没断过，常常就是说来意念他们的恩，然后回向。当然就是同时个别和共同回向都会有，这不会只是说回向，但是因为父母实在恩德很重啊，所以就是以他们的命名的一种方式做一些善事的那种，所以这些都很好的。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段故事，然后后面这个是安宗周巴的这个一个故事。是安宗周巴27岁的时候已经是比较知名度有着一定的知名度的一个法师。然后他有一次想要见到华智母，应该他也是华智母些弟子嘛。然后带着这个大批的随从嘛、来到这个拉奇盖的曼摩堂。我堂的话就是平原嘛，在那边的话，周末去住的这个地方呢，一个叫Digerbrook， 就是白罗的这洞嘛。然后在那个安宗周巴就在不远的地方呢，就是扎营嘛，这么样的。现在大家看到那个图片，就是过去运那个茶的时候，那些备茶的那些工啊。从康地呢那些地方往藏地运茶，有些一段地段呢他们徒步运的，有些时候用骡子呀这些运的，这个图片基本上嘛。所以说安宗周巴他们就是在华智罗切闭关洞的那个不远的地方扎营以后，他们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呢，就是安宗周巴带着一名僧人呢就去爬到这个山顶去岩洞那个地方啊，华智仁波切那地方。然后路上呢，就华智仁波切早上刚好出来取水啊，然后安宗周巴和他弟子刚好上山，路上就碰到了。然后华智仁波切虽然认出来了，但他就没有说有些客套的寒暄。我听说安宗周巴来了，然后你们两个一定是跟他一起来的吧，就你们两个是跟他一起来，这样说了一下，问了一下，路上碰到那两个人就说是的。然后这里就是藏地的一些习惯吧，就大家能够看到在那个场景当中。那么上来吧，进来，然后智仁波切就带他们去到一小段路以后回到那个洞穴里面。然后在里面坐，三个人坐下来以后，华智仁波切抓了一个小毛牛的毛茸茸的毛牛的这个皮啊，就这种就是根本，就是诞生的垫子嘛。根本的话就是专门那个牛皮，小牛皮死掉以后，冬天有时候挨不过去死掉那种的，一般都会上门来坐的，就变成一个坐，就是不是那种怎么讲呢，地毯嘛，它是一个牛皮。然后那种羊的那种皮的叫 wagdan， 这种叫 gumdan， 就是然后华智仁波切就这个放过来以后呢，就说我看就说来用这个，就是把这个抓起来以后扔往安宗周巴那边，就是这样。然后安宗周巴呢接过来以后犹豫了一下，说如果这个很伟大的一个上师，他在洞窟里面可能就是很简单嘛，生活非常简单。刚才有一些那种 就是牛皮的那个垫子呢，就有时候干的时候没有弄得很平整的话，上面有一些凸出来的话，一直就保持凸的状态，你坐下去不是那么舒服就行。所以当然不是这个原因，在这里说这是一个伟大上市的私生物品，或者好像理所当然的坐在上面也是很不恭敬的，因为它就很简单嘛，生活。然后如果说我不用坐，我就坐在地上的话，好像就是华智人不接受坐的话，又不敢不坐，然后也觉得不尊重，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就是缘起啊。善那种业缘有缘起，我们和藏地或者佛教的社会里面很强调缘起嘛，什么什么样一个缘起好的话，可能就觉得挺好的；有些缘起觉得不好的话呢，就可能就有些传法这些方面的一些，就是看即刻的一些现象。然后他于是安宗周巴就想到说，怎么样就是两全其美，既不一就是一屁股坐在上面，好像就大大咧咧那种，也不是说。好像我不要，就是太过于客气呢，所以他就说，那把他那个牛皮呢放在地上，然后自己坐在旁边，然后用好像这么样一靠的时候，可以刚好肩肘可以压着那个牛皮垫嘛，然后这种姿势的话，好像就是两全其美，就是没有势力，也没有就是会这个不好的那个缘起啊，这个时候呢，说一只小鸟在洞口呢，就附近的这个荨麻上面的树上面呢，就开始就叫嘛，就好像很好听的这个叫声嘛，有点歌声。我这边就想到说，这个当然有点这个故事，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么一小段主要的那个内容。然后华智仁波切说，安宗周巴请他就是为华智仁波切刚去世不久的那个母亲呢做这个破瓦，然后那写的华智仁波切的母亲是善良的、宽容、真诚的人，然后就种种的这些遇到一些大的做很多法事善根的这种就是包括修破瓦法之类的。所以，基本上是这么说的。然后，就进行破瓦法嘛。对，安宗周巴给那安宗周巴大师是很有修证的一个人，所以修破瓦法都是很好的。那一般我们有时候说某某人死了以后呢，这里修一下破瓦法，那里修一下破瓦法，或者是这里抄把，那里抄把，这样那也都是挺好的发心，也在努力尝试用各种的方式来，就是对自己的亲人也好，这些亡者做一些回向，做一些努力，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挺好的。但是真正也要超拔，有些人说啊，我已经做了超拔，好像那个人已经被送到净土去了。某某人好像一下子就被，就是做一点法事，做个法会，就好像绝对是已经去了某某地方，或者是法师理所当然的说啊，那个很简单，我帮你做超度，我帮你做超拔，我帮你这个怎么讲呢？好像。当然，这个做超拔并不是说保证亡者一定是去了那边，他超拔的那种仪式仪轨，破瓦法的这种的仪轨，我给你修一遍，那也是可以。但是真正要做他超拔的话，那是不是那么容易？像弥勒日巴尊者也有讲嘛，就是要有坚信的这个智慧，有修正正悟的这种修正的话。才可能就是有这些某一方面的业缘好的上面一些，但一般的人来讲，念力也是出于好心，但是因此不能说，怎么讲做超度，然后好像已经帮别人就是在活着的时候都不好好修行的人，然后在那个时候要做一些这些也有困难的，一方面，所以说，如同这个一张纸在狂风里面卷的时候，你用这个破瓦的力量把纸向那个指向特定的这个方向上面去飘，这样的话有一点困难嘛。所以，生是这个迷乱当中，就是漂泊，像这个蒲公英一样，随这个夜风舞动的时候，那可能要就是找把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有些人自己好像就是一切都拜托给其他的人，其他的寺庙上师，然后自己好像一点都不用管的话，那肯定 不是修行的方式。那多方努力，就自己也努力，在其他方面的善缘，尽量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都做，那这样也是很好。但是还是要有一种了解。当然，有些人对自己的上师或者是寺庙某一些僧人有很多的话，里面可能有高境界的人，那可能是有很大的加持，有一些回向的功德而带来的善业，就是快速成熟，这些是有可能的。然后，王尊珠巴呢？就是向华智仁波切请求这个赐予不共的教法这样的一个，这华智仁波切，安宗珠巴向华智仁波切正式的请求传授这个隆庆心地传承，中关于气脉零点气脉和环轮瑜伽的这个口传了。然后这样的时候，华智仁波切开始并没有太快，就是说。他说，我不知道，然后，华智仁波切不确定的回答，他看起来若有所思的说，我应该有这个法，或许，华智仁波切含糊的说着，但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接着，他深沉的说，我们再看看。于是谈话就这么结束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华智仁波切走向安宗珠巴的这个营啊，他们不是弄了一个营嘛，就不远的地方，他们人多的话弄，会弄一个这些讲法、请法的人弄的一个精讲的法座呀，或者是帐篷啊，周边落座的一些地方，然后一些法器、坛城这些，反正就，所以安宗珠巴和随从在这个半途就是，就本来是来接的嘛，就华智仁波切下来的时候，等于。碰到了以后，就一起回去了那个安宗珠巴的营地。然后华智仁波切在那里，就受到很大的这种隆重的欢迎了，欢迎的仪式，被请到这个竹帐篷啊，这个法营的竹帐篷当中，在这个华丽的、富丽堂皇的帐篷群里面呢，就，地上铺的是软绵绵的厚的这个地毯。成堆的这个毛皮柔软的垫子，就是以丝绸什么，以彩色的丝绸锦缎覆盖着。华智仁波切志不可否的看着眼前的华丽景象，安宗珠巴恭恭敬敬的迎请华智仁波切坐在自己高高的法座，就坐垫上嘛。然后现在就进行吧。华智仁波切突然开口说道：“对这一切我也。”对一切，对我而言都很新鲜。在眼前一秒钟，我还没有去过天界。我想这里一定就是，什么究竟解脱佛陀。当然，这是一个赞叹，他就是前面的那些种种的准备很，可能就是做得非常好。请法的时候，这个也是可以，就是自己到时候。去一些上师面前请法呀，或者是种种的时候，也是尽量，也许不一定说要置很多排场之类的，要做华丽的那些，但是你如果就是条件非常具足的话，也可以做这些。然后不具足的话，主要是心嘛，具足不具足，因为如果搞世间八法一样，就是以种种世俗的心去弄那些的话，那可能再豪华也很就是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是带着真正的对法的珍贵的心，就是求法的心，确确实实踏踏实实的想要修行的人，然后借着这些接法的机会、因缘上面，然后做一些献供，做一些这种恭敬的这种身口意的这些礼敬啊，这些那这样是挺好的。就本身接法的人为什么要接法？他一定要了解法的这种的意义和修行的那种决心，珍惜这样子的情况下，很重要。上一次我不是说那个有一个人，有一修完加心了以后，说就是你有什么这个大圆满传的话，那你就这赶紧传给我，这个意思。这个是那个以前的老上师。单边王学生是他说的，他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人， 好像那个人也挺实在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吧，那可能就法上面并不是那么懂，然后就让他休假期以后呢，休完假期以后，有一天就说，去年开始已经很努力在那边修行了，现在已经今年的时候已经所有的就是该完成的任务都已经完成，然后说就是我，就是还有什么要传的话就赶紧传。不然的话，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待在这里，还是这样讲的。然后经常就是这就是说笑的，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有时候不讲这些故事的来源，这样的话就跑。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话真不切，就是对眼前说啊，这个是就是大家做的那个干净、整洁、华丽、隆重的宫殿，好像是有这种怎么讲？就是在一个，那句话，就好像是在这种清静的环境就是如同这个。当然，真正的要跟这个佛的净土这些相比的话，那肯定是没有的。华藏部其实一个客气的这种说法，对他们的奢华或者是就是很细致的那些安排上面做一个赞叹的意思。然后他停顿了一下以后，想了想说：“虽然福报具足，成为具足聚气根气的聚气的弟子的人很少，但密法还是广传，还是就是广传的。虽然。”广传却经常有人问我禅修的裙子有，问我禅修裙的功用，因为那个这个照片没忘了给大家，但是有禅修那个扎龙的时候有这种颜色几种颜色的一个短裙，就其实是一个短裙，然后因为其他是赤身裸体，只有一个就是类似于遮羞布一样的短裙嘛，但那种的。但当然，这个上面也有一些讲究，就是为什么？所以这种的，然后在特定的这个冬天或者是很冷的时候，也会只是穿这个来做一些特定的训练，甚至连格鲁派的格西也来问我，但我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有一次，华藏不介自己讲这个，有一次我染上了麻风病。病得很严重。我做了一些禅修和瑜伽法后就痊愈了。现在我身上除了这个小小的白色疤痕以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已经得病。我曾经得过病了。他指着自己眉间的一个地方，就是得到麻风病是很麻烦的事情嘛，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修法以后，这个气脉明点法这好了以后还。就是有一点点皮肤上面的一个痕迹，它就是这个地方，这眉间的一个地方说道。我真不切将手伸向，伸入外袍，出，这个就是藏装的时候，就是里外两层，就是嘎囊嘛须嘛，就是里外两层，里外两层，右侧的叠在里面，左侧的盖在上面以后，刚好自然形成一个口袋嘛。所以就是从这里面掏出一条禅裙，那是修瑜伽法时所穿的布裙，这是我的第九件禅裙，那个禅裙就是修炼了以后弄烂掉的，慢慢破了，可能在屁股底下这些容易烂嘛。然后他说，他边说边拿给阿宗主宝看，前面八件都被我穿破了。就是其实这样的意思的时候，华藏波切是对气脉明点的法、六相的这些大圆满这种的修法这些上面很认真、很努力，这样的。接下来的3周里，华藏波切安宗周巴等人传授瑜伽法，他教导安宗周巴，所有细节和重点，包括姿势、动作、呼吸以及修行气脉明点着火的观想。针对各种身体上的瑜伽行法门，也分别给予理论和实修的成就的精确指导，师徒二人 一起进行了所有的这种的瑜伽法的这种带领嘛，带领的一些实修直到口传完这个所有的口传承，口授传承，就这样，就是有些可能就是特定的是就是带领着这种修行的这个意思，上师将龙清心地殊胜的智慧传给了弟子，然后这个后面的一个，基本上前面这个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话这么些的传承，这个瑜伽的相关的一些修行呢，说华智波切从如来亚尊者那边，就是他的各门上师之一嘛，就那边得到，直接领受了这个龙清心地。然后关于秘密七脉瑜伽的这个修行的口诀之外，他也是从这个隐修者瑜伽士，就往我看。这往 Robson 说话说那么话事 OK 就是这一个人，或者就有些人叫这往 Robson 我说 Robson 应该是 Robson 华给这往 Robson 华给，就这么一个法师，他的这个法师是跟华智母亲应该是比较同辈的一个人嘛，这往 Robson。那或者给他的上师应该是那个华智波切上师的师兄弟，就是多智勤救命称利我岁，然后华智波切的上师多勤贼也是这个周王若斯发给他的上师，华智，所以他们有算是一种就是师兄师父是同门师兄，或者他们都有共同的师父那种。一个很有这个修正修行的人，然后后来传承当中，翁布当个他就是传承了这个七脉明点这些的一些修法主要的人 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有讲三界论师的时候有这个有注解了他的这个传承 这个翁布当个他写了那个注解嘛三界论的。所以从这个瑜伽师面前学习到详细的这个瑜伽法门，就这样经过一对一的这个教授，我学会了七脉明点、七维能量的修持。华智波切在他黑色的帐篷，也就是一些小帐篷，就是 Vili 嘛，那里面呢就修这个以后，逐渐的在里面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的意思，就是到那个、应该是很。低的那种的小帐篷嘛，头顶的地方都被他就是常常顶在那个帐篷上面弄黑了，怎么样的？说意思。但是刚才那个那些蝉群已经有8条，已经就是破掉了，说明他等的这种平时的修行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然后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到这儿。有一次，有些人都前往伊犁个，然后说参加这个新福藏、新延藏这个传承的这个埋怨宝瓶祈福法会，在法会进行到迎请仪式时，智慧本尊入这个降临了，使现场许多人突发僧人呢突然跳起来，所以这种的我自己也见过，因为就是一些特别的观点的时候，就里面。就是智慧本尊入誓愿本尊嘛，引起自观这个誓愿本尊嘛，然后从这个净土引起，就在他方这个坛城当中的引起这个智慧本尊入无二，就是变成就是与誓愿本尊无别的时候，自己就不要观本尊嘛，在那个期间呢，就有人突然就是跳起来呀、跳舞呀、唱歌呀，或者是念一些很特别的诗句呀，就那种好像就怎么讲呢？就是境界可能现前那种的有，然后当龙都回来的时候呢，华智波去询问法会的情况，那些龙都就报告这个所见所闻，然后华智波切说：“哦，今天有生命的东西在跳舞，有时候有没有生命的东西在跳舞。” 是说无生命之物也在跳舞，有时候是有生命。有些动作询问或这种不切的指所指为何？或这种不切回答说，有一次在这个牛西本，这是一个寺庙，我根据教法传承进行普巴金刚，金刚觉开始，金刚觉就开始跳舞了，普巴金刚觉就开始跳舞了。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牛西本的普巴金刚十三尊坛城的这个颂词，就是说，正在法会进行这个普巴金刚十三尊尊坛城的这个持诵的时候呢，当我开始修这个肉的这种的，就是肉素传规，持诵普巴金刚的咒语的时候，就这并不是普巴金刚就跳起来，是普巴金刚的咒语念诵修行普巴金刚十三尊坛城这个持诵的时候呢，这个坛城上面，所依的上面的一个小的这个铜制的一个小金小金刚觉，对，刚才说的是这个一个铜制的小金刚觉，就开始跳起来跳舞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他弟子问的，或者我姐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好还是不好。那这金刚觉还在你身上吗？身边吗？牛须龙多问，我这么接说，我把它交给了索建尼尔良巴大副藏师。副藏师，他告诉我，若是用那只金刚蕨从岩，我看从岩石取出浮藏，若是用那只金刚蕨从岩石取出浮藏，可以轻易的凿穿，坚硬的岩石。不论什么类的岩石，对他来说如同像泥土一样。所以这个说，苏杰列伦巴他是一个浮藏师嘛，他说就掘浮藏这样的时候，岩石用那个金刚掘的话，好像像在泥土当中就是弄了一样，容易把这个岩石这些就是打开啊，然后去浮藏。这个浮藏的传承，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稍稍的就是。讲浮藏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他的这个意思说，浮藏有很多种的取法，有很多岩藏的这个法，有些是密意当中意浮藏，有些是这种岩藏，就是石头里面先去这个匣子啊，这或者是黄纸呀、这些，然后从原来是一个不能说是匣子了，但是就是像一个石头一样，石头，圆形啊，或者是那一类的，然后里面看的时候有东西，这个是做了一般的石头，就岩石，这个山坡石头缝里面取出来的特定的一些石头，但这个石头里面呢，看到有其他的东西，很多常常是有点像鸡蛋啊，或者是那种有点透明一样，然后经过一定的修行呢，这个好吉祥的元气相关的一些，以后这个匣子慢慢它就是岩石浮藏的这种的打开的。就自然就是呈现出来，会有些说护法赠的，有些种种都有，然后打开根据有一些个别的，那里面只有极少的一些字，有些字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然后再进行这个觉，就是复赠的是根据他的这种缘起，回顾过去临时教授给他的这种的教法，然后他写出整部的这种修法呀，或者是。就是这相关的这种内容嘛，那这种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对索杰雷罗伦巴的解读大概了解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可能不需要太，就是讲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么去看笑看老人诗。老人家的一个尸体，就另外一个，可能那个，索杰雷人零八，他，是那个尼亚隆那边的人，是尼亚拉，尼亚隆这边的人，叫大家 就是看那个照片，也许有些人看过很多次这种照片，看过去这个瑜伽师的这个头发也好，这个热贡那边这种的发饰的这个瑜伽师比较多，但是是他也是梅潘仁波切的弟子，也是那个叫什么多智钦当宾尼嘛，他的也是他们有相互那种请法了。他们就是非常近的关系，这个，然后索杰2008，圆寂以后有这个方若瑞宝那个吉米潘措，还有那个索杰仁波切，被后来不同的这个时代逐渐的就是认证为他的转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看，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另外一个瓦格纳伯爵笑看的这个老人时的这么一个故事的内容，说有一次瓦格纳伯爵在地下洞迪琼洞的这个附近呢，就教授秘密藏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听众当中头有一些是他的这种弟子之类的，一些。我看，所以说听讲的弟子当中呢，有一名住在附近游牧营地的老人，每天都虔诚的来听课。为了从游牧营地前来听取教授教学，他每天必须渡过多口河，然后早上的时候就是水涨的时候，他河水高涨的时候无法不就是徒步涉过这个河，徒步过河，于是他骑着这个牛过河，晚上听完了以后呢，再原路返回去，所以前一段时间这个雨水暴雨突降的那些，大家都听到了，在那边多库那个多库那边呢，也有些时候水可能就突然也暴涨，所以有一天呢，突如其来的一场倾盆大雨造成山洪爆发，滚滚的河水向下而流时，老人家就是那个牧民呢，正在过河，河水来得急又快，来得又急又快，强大的水流把老人家冲走了。冲到下游，然后最后他的家人呢就找到他的尸体在下游，然后就带到这个火之末期的面前了，就是仰头摆着，然后可怜的老人，火之末期摇头说，在听讲的路子上就是往生了，火之末期就摇着头说，在来听讲的这个路上就是摇头，就是往生了。所以，当然，就所有的暴毙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死亡的那些都不是好的迹象的。但是溺水而亡那样的话，也是觉得就是挺可怜，也就那种，不太吉吧。就当人死突然死亡都没有什么迹象的。他们深信被淹死的人会投身到下三道，这个不太清楚有没有这个说法。老人，的遗孀家人都无法就是止扬一致的这种哭泣，说拜托悲伤的寡妇祈求巴格隆波切说，请慈悲摄受他，我们得好好替他就是举办一场法会。巴格隆波切说，巴格隆波切和他的弟子们就开始为亡者呢就是做一些牵食法、托儿法的仪式。当他们开始持诵的时候，天空弥漫淡淡的这个彩虹彩霞云，这个红光云霞，下起了毛毛细雨，在藏地人称花雨。说，然后再低头看老人的尸体，尽管法会只进行到一半，就是老人家在那边就是来听课佛法，听华智仁波切的课，来来去去就是早晚这个要涉过河嘛。然后洪水来了以后就死了，然后家人把那个尸体抬到华智仁波切面前，然后祈求这个 超度，修破瓦法之类的加持，然后华智默见了就，就是念诵破瓦法种种的时候呢，就好像外面的气象啊，看的时候好像一些瑞象一样，就是刚才讲的有红光云霞什么，下的毛毛细雨，很多下毛毛细雨在藏地普遍认为是一种就是人很喜欢的那种，是红光啊，你到一个地方突然。不是倾盆大雨，是比较就是一般的小细雨，这样代表那个领域的一些吉祥啊，就元气好啊那种说法有。所以华智默接，法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就开始笑起来，而且不停的笑，而且停止了念诵的仪式，最后只得由其他上师和僧侣弟子，们将仪式完成，然后现场没有人敢问华智仁波切为何要笑，就是华智仁波切没人敢问为何有不寻常的举动。几天以后，一名学生鼓起勇气向华智仁波切问说：“阿布就是那种的，阿我就是一般是哥哥的意思，因为有些地方会这样说说那种，阿我或者是这个。”华智仁波切自己的一些笔名里面也是，有时候也用签证。说你那时候为什么要笑着看那一个可怜的老人家的尸体？大家都知道你主要教导的就是慈悲心嘛。难道对那个老人家不值得您慈悲吗？然后华智仁波切说，当然他值得。华智仁波切说。但我就忍不住笑，想笑，然后这就是，然后为什么呢？就对方问嘛。我原本非常悲伤，我这人不接受，一直努力诵持祈愿他投生天界，然后，好人不接，回答。所以这样说，华智仁波切就是说，突然一个镜像在我脑海中浮现，他早已投生到33天，成为一名天人，所以本来说能够投生到这种天界，结果对方已经早就是他能够了解到对方已经投生到33天了，然后我还听到他问天众为什么他会投生到此地。天众们告诉他，因为他一直以来专注静心听取这个秘密藏序啊，就是他们在教的课嘛，所以这跟这个有关系。老人出于对佛法的这个坚持感激之情，从天空当中降下花雨，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确都经历了一场温柔的就洗涤，并。亲眼见到天空中布满彩虹，布满如彩虹般的薄雾彩霞。有些特定的修法仪轨，修了几天以后，就是降下一些特别的花，真的花瓣那种也有。在就是当代现在就是在美国啊，这些也有那种的，就是他们举办某一个特定的法会。这个时候有一些很亲近的，里面的人都很亲近，这样的话，就是会场啊，这些里面大家捡到就是飘下来的一些特定的花瓣，很特别的，而且这些都有在这些相关的修法里面有记载说，这修法会有降下一些花瓣的那种，说明就比较好的。你知道这一点以后呢，我低头看着他那着灰发的身躯。听到，并且听到她遗孀在那边嚎啕说：“我的丈夫可能就他有不好啊这种的想法嘛。”其实他也不错，这个矛盾之大令我不禁笑起来。果真娑婆世界的颠倒妄想是如此惊人。正如幻视所施展的幻术一样。当人们看到我笑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很奇怪。然而对这个老人而。这个老人已成为天人时，我却听到他们在哀嚎，他们才是更加奇怪。就比起 华智仁波切笑，觉得那些哭的人更可笑，还是那样说的。因为那些哭的人主要是担心他可能会就是去不幸的那些领域。所以华智仁波切后来就回到这个柔情系的伤害佛学院，然后就是担任第五任的这个院长，他在那里就是以及其他的几个闭关中心嘛，就讲了多年的这个修行教授，包括入心论、大乘经、庄严论、俱舍论、功德章，然后就三阶论这些内容。华智仁波切欢喜的九个兄弟，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竹青寺的旁边的一个叫竹谷竹青寺离拉竹谷家，然后拜访一个人家里面，他们家里有九个兄弟，然后都是持戒修行的人，出家人嘛。华智仁波切去他们家里以后，看到那么多九兄弟都出家了以后呢，他就很开心。然后这几些穿着传统的这个僧袍这样子去，就是守着这个比丘戒这样子的。说今天所看到他回去的路上呢，就是说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我再次确信佛法还会持续一段时日。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有一次说起了雷若连巴服藏师与华智仁波切待在一起的时候，一边接受他的教导，他那时已经开始在竹青寺学习佛法，后来那时候弟子包括这个是那个指的是那个说起了雷若连巴准备接受就是华智仁波切的教导，然后他曾经当然也说也有给这个十三世大人了，就更加说就是传过法，这个变成因为这十三世尊者又是很知名的人，所以当然给他传过法，这个意思就是那就怎么讲呢，就因此而变得更知名吧，这个副藏师。当时因为好像这个原因呢，就是传法给十三世的尊者这个原因，也好像是当我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没有这个太记错的话，好像也是因为英国人，还是不知道是不是英国人，还是满清呢？不知道，就反正他们的一些骚扰比较严重嘛，就为了驱逐的那些外在的那些障碍。然后就是修了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仪轨，当时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请这个大副藏师，而且副藏师的这个种种这些现场的这些事迹啊，这些让大家都很震撼，所以有这个普巴金刚啊，好像就放在十三世尊者这个手上的时候，手都好像烫到了，就好像。好像没有掉下去吧，但是反正就烫的一个路程啊，就是修法的时候很特别。好像在就那个大昭寺里面取佛藏嘛，好像取了佛藏以后，好像就把刚刚取出来的放到手上的时候，就差点没接住嘛，还是烫到的，反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当时一名年轻的僧人和佛藏师和智仁波切一同在一个房子里面坐。然后这名僧人正在学习一部经文，并且逐心抄写下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内容好像就是这个法师呢，就是僧人学习经文的时候抄写这个这名僧人正在学习一部经文，并且逐行的抄下来，当时他正在写，正好写到这一句子，就是说为诸菩萨现赞颂非善减而善德增。然而这边的年轻僧人却把经文抄错了，他困惑地复述了自己所抄下来的经文，开口问华智仁波切：“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为诸菩萨现赞颂善德坚而非善增，应该是善德增，他是写的非善增。那苏家人忍不住要就是笑这个年轻人所犯的错，心想说为什么这个大伟大的火智仁波切要让这个就是比较愚笨的那种炒作了，用这种问题来烦他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自己抄错了，还问为什么要这样子？这里其实很简单了，说你自己抄错了就行。但是为什么要问华智仁波切这个意思？是啊，是啊，华智仁波切向索迦仁波切喊道：“说得好，不是吗？非善由此增，非善由此增啊！”就是他就是明白了。护藏师的心里面想的话，然后，虽然他只是心里面想的话，智摩切就直接给他回答嘛，所以这样的说话，索迦摩切呢就，非常惭愧的意识到，就是惭愧的意识到，他的上师话，智摩切精准的洞察了他的心思，完全窒息他内心，不仁善，傲慢的想法。华智仁波切奇迹般的复原，这个之前已经说了，他在那个就是住在竹青寺上方的这个岩洞当中修行的时候，他当看见有人说你的脸红，气色不好，真的像得过麻风病的人一样。是啊，华智仁波切说，我曾经得过折了呢，就是龙族的所引起的这个疾病，后来。我做了一些瑜伽修行，按照法主然那林巴，就上次我们念杜母的一个祈祷，也是然那林巴的这个护藏，然后进行马头明王禅修诵持，接着梦见一条大蛇从我身体里面就跑出来，我真的先梦到这，然后我将自己自身观想为马头明王持宝剑，持剑呢就是。将蛇断成碎片，一个星期以后我彻底痊愈了。所以他梦到这个蛇从身体里出来，然后他观修这个法，用马头明王这个就是宝剑，就把这蛇杀死了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华智仁波切与秋吉林把，我看华智仁波切与秋吉林把，对。在就是刚才那个西游桑上方的那个山谷冰川里面的悬崖处有修行的地方，伟大的上师秋吉林，伟大的副藏师秋吉林把发掘了一部属于诸佛和大书圣法机的副藏部分副藏法。那段时间他住在竹青寺附近，住过永吉明久的多吉。第四是作为他的侍者，就是9908的侍者，做接待负责房客。这个上一次好像什么时候讲到了，就是给负责这个泡茶煮饭之类照顾。有一天的时候，9908对这个侍者说，今天大师华智仁波切要来了，就特别准备一下。然后一天黎明可能就是说了这个以后，过一会儿我们就看过一会儿，明记可能就是在这个上师供茶后，上师从上师的房间里走出来，注意到有一位房客前来，是一位身材魁梧、鼻子挺高的老人，高挺的老人。他身上穿的不是喇嘛僧袍，而是果洛地区游牧打扮，就是一件羊皮帆船样式的简单外套。其实那个就是怎么讲呢，现在很多人穿那些貂皮啊，什么时候那个毛在外面，里面是皮那种，但是在藏地穿那种的衣服的时候，他会把毛对到里面，就是羊皮的话，毛很热嘛，毛你放在外面它不会那么热，你如果翻转过来，皮在外毛在里面的话，就皮经过处理嘛，这样以后特别热，再冷的天气都非常热。所以照着一条这个就是薄的那个毯子，就是红色的毡布， 就是说一个普通的那种在家的那种的衣服加了一条布，就是这么。我得坚持几年吧。老人开口说道，便顺便迈入房子。由于服装室的接客，如果就需要稍稍的那个，就是管家要管一管，这意思就不会先要做一下报告啊，门口就守门嘛。就这种，等一等，等一等，不可以这样，我先得跟上司通报这一声。但是你别挡我，老人就往前推，就进去。他抓住老人的袖子，坚持说：“你不可以这样闯过去。”这个意思，其实倒也没那么严重嘛。但是因为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事法事呢，他自己会有一些闭关啊、观修的时间呢，就每天的时间当中，他也分配好一些时间呢，什么时候就是。有这个坐禅呢，早上什么什么，有什么时候有这个自己写作呀，或者什么时候有这个护法供养修行呢，就是事呀，或者是这个教研供啊，整反正就分开的一些时间吧。尤其是禅定的时候打扰的话就不好，还是要就是，有些地方就是说提前知道有没有就是接见房客，如果没有的话就。就是不能去打扰。然后另外一些呢，可能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可以，就是看到走到附近的时候，如果门是关着的，上面有些时候有放了有些字呀，或者是我们不是以前说的，放了一把那个香柴一样的，然后上面卷了一个哈达放在门口的话，意思是不要打扰的意思。那种有单独的话一般，但是有这个守门的话。就是，那就那个人会接待一些人，然后跟他们去直接说嘛。然后就是两个人拉扯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或许他在这个用给呢，就是面积，他就心里面想，或许他不是一般的果罗老人，也许，我应该进去问问。当然他要问，然后突然想起来，今天早上上师告诉他。当天会有一个客人来。突然，他原本以为，会为，我看，突然他原本以为会是一位看起来觉得像真正的这个大师的人，就是身上衣服呀，或者排场，或者是有人跟从啊这种，他可能这样想的话，这种东西来的时候应该有这个，就是大上师的那种的，大师的那些各种样子。那个面具转过身来，正好邱金林吧从房间里走出来。这时大副藏是全身趴在地上，对着这个老牧人呢行大礼拜，而老人家也向其顶礼。然后那永给面具说的，就是啊，我看。给后来说到，他们俩在彼此订立之后，就像两只牦牛一样，以头碰头的方式相互指引的。这个意思是，就是订立以后，咱们相见欢喜，相互非常尊敬，然后就一行碰头礼。这个意思，在碰头礼稍微就是停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就他那个侍者呢开玩笑说，像两个牦牛就是顶起来的用。然后华智仁波切，这是接下来的这个上面的，在华智仁波切的请求下，邱金林把为华智仁波切叩传了这个桑吉林巴的上师密意总集，所以桑吉林巴，就是这个大的呢，应该是过去14世纪的人，然后。嘎腾，现场嘛，就是有那个他对莲花生大师的那个莲师莲花遗教那一方面，就是那个莲师传记啊，就是有比较闻名的一个传记，他的付藏的就是上师密语总集，这些有可能有十几册、13册左右，包括像金刚经啊、八大法行相关的一些修法，这个有时候这一种的传承比较新奇，有时候稍稍后面有没有太多人修持，或者是这些有一些衰微，就是衰微这样。然后金明林吧曾经有这个 就是朱石朱杰的这个本子。然后这个口唇结束以后，郑伯杰向这个福藏僧呢献这个曼达，然后表示传法的感谢。好，郑伯杰对弟子们说：“我确信究竟明白，是一位真正的福藏师，应该叫秋，你叫雷钦，一波和狼吧，也是。那关一下那个音频，可能是有音频开的。所以说，因为有些人像这个福藏的这个传承的怎么样，就华智穆切也并有一点点，就是并没有那么样的，所有的福藏他都很欢喜的接受我的。但是就是求建灵巴是一个真正的福藏，完美无瑕。今天我们据此福报得以领受求建灵巴，福藏师的灌顶，如同直接从桑吉林巴尊者，就是桑吉林巴出灵兽般的一样，就是原来的那个上师密集的这个上师一级吧，就是那个就是从他传过来的是一样的，就这灵巴，就是堪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灵师的真正化身。华智穆且对他有很大的赞叹。一般来说，我认为源自佛陀之教法有着无与伦比的内涵，对其深信就是深具信心。然而，却对当今的福藏法保留的态度，也通常不会有依法修持所得的尽享觉受。但我，在按照这部福藏法，实修后，修行有了显著的进步。出现如同仪轨中所描述的梦境和镜像的征兆等征兆。因此，虽说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难以评论他人，但我确信这些福藏法是真实不虚，所以做这种对福藏法的一个肯定，就是这样子。由于华智穆契先手赞扬别人，他对求觉灵巴的这番毫不吝啬的这个吝惜的这个赞誉呢，为求觉灵巴树立真正的福藏师的名声，树立了就是这么一个名声。求觉灵巴也称华智穆切，也称巴智为两部重要福藏法的传承人，分别是就是刚才说的真实意义诸佛和当求三意念，就是这个，然后三心心地二十四样子，就这些。然后这个桑吉林巴的就是一种的说法，就是转世是现在那个四十多之前的母亲。然后另外一个，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老人就华智穆契给老牧民就是讲这个直指口诀。福藏是究竟灵巴，就是这些名字大家可能有些时候不太熟悉的话，慢慢听几次就熟悉了。究竟灵巴，这个照片有吗？唐卡照片大家看的时候熟悉一点。究竟灵巴他的他有两，就是一男一女，就是他的有一个太太嘛，第一一个太太嘛，有一男正妻应该是。然后后来又跟这个江千见王波的侄女吧，就是又是就是跟他有育有这个义子，所以周王罗布，所以这个一般，江公公主第一世，然后江千见仁波切第一世，江千见王波，然后和秋杰林吧，他们是认为很重要的三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就是划时代那种的大师。 做了很多的贡献，尤其是密续的这些，就是服藏的这些方面，就是春建龙吧，他是就是做了很多这种服藏。然后这个段的故事是说，这个春建龙吧的女儿吧，她后来传就是讲述给其他的地人，包括那个钮祜龙、钮祜堪布。江多吉，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这个吴金，钮祜龙堪布，钮祜堪布江多吉就是以前索家仁波切的，不是有一个上师嘛？应该是99年圆寂的，那个照片我没有放，但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那个，也是那个西藏生死书里面有那个照片。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吴金就是应该是秋季淋巴的这种的，就是女儿的。儿子的儿子，就这个反正比较长嘛，拉的比较长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说直接李庆，我看朱杰林吧，所有的子，这些他们的这些子女啊，就是对华智仁波切，他们也是修行这华智仁波切，听说这个华智仁波切的入心论呢，对华智仁波切有很大的恭敬心呢。他们的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些都就是非常恭敬华智仁波切，然后说有一个是说有一次就是我看有一次他和家人正好与华智仁波切在一起啊，这个是就是确定的前面把他的女儿说的，当时正为一名古洛的老牧民讲述直指窍诀，华智仁波切用老人当时，用华智仁波切呢，就是用老人当地的方言说出以下重要的教示，简短直接，简短的直指心的真实自信，直指心的真实自信。然后这个上面这个是华智仁波切讲的，就是华智仁波切就是在其他人的见证下给一个来自国洛的一个老人就是讲了这个下面的这个几句话。就修的时候怎么修行，就是说不要去怀念，就是去思维或者是怀念过去，勿怀念过去，不要怀念过去，勿期待将来。就是不要期许这个未来，然后勿计划现在，就不要去思索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所以这里面已经包括了不要去念过去，也不要期许将来，也不要计划现在或者思索这个意思，然后也不要就是勿削弱造修整，这个大概意思是说不要去造作就是修整。就是你禅修怎么修呢，就在这里用一个指的一种的窍诀的话，这意思是说不要心不要去，大家可以做一下嘛，这样心不要去这个念头投射在过去种种的这些意念上面，也不要去想象未来。然后心里面现在我这个对，我不这个那个不对，我是不是要根据那本书这个讲法这个说法，这些不要想，就是也不要去造作，就是不要说，不要想这个对那个不对那种的，就是不要思索现在，也不要造作修整，就保持这个自然的状态，就保持原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意思。于此当下，说心的那个觉知的那个层面呢，就是你关照心的那个醒的那种知的觉的那个能力，然后放松。 就是这个，除此之外呢，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花枝招展，这就是叫剑而灭戈壁这样说的，就是一个窍诀，就是心让它安住在这个不造作的这个本来本然的智慧上的这个窍诀。在这段要诀建言呢，后来成为花枝招展，就是啥都没有的口诀，就而闻名嘛。这一个要诀能够就是一通百通，这些要诀是很重要的。希望就是有缘的大家好好认识修行，然后随喜大家。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你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好，安心的双手合十，回想一下，然后前一段时间我说的那个黄居士，他的父亲啊，拜托回向，一些就是念诵修行的这个功德，然后记得这一段时间也那个，今天好像都已经上，美国这边的那个疫情也是很多人生病。也有很多可能就是数百人死亡，20几万人可能就生病。昨天嘛，所以人还是很多人，全世界不仅仅是这里，就全世界各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所以愿这些都变成他们就是得到乐极乐音，远离苦集苦因，最终拯救人们的这个因缘。当得上之爱，给在前面说吧。当马杰的神仙当前了，上帝托庇这个然后愿大家身心健康，万事修行进步，然后没有任何障碍，珍惜得了。